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我是小主播》。这个节目是由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中心所举办的主持人班的中级班同学为您主持。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请他们正式的在直播间主持直播节目，所以呢，大家都很兴奋，可能也有一点紧张。那么今天的第一段的节目呢，我们是请我们班上年纪最长的，可能也是最有经验的一位同学主持，希望他能够让大家满意。我们请孙行健。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孙行健，来自 Newport High School。 我将和特约嘉宾雅秋老师、方安逸同学一起陪伴您度过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主题是皇军压境，皇军即为蝗虫，蝗虫有三种形态：第一，虫卵；第二，弱虫；第三，成虫。最近多家媒体报道，70年未遇的4000亿只来自非洲沙漠的蝗虫已入侵东非，蔓延至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沙蝗属于重大农业害虫，飞行能力强，食量大，喜欢群体飞行，每天可飞行150公里。沙漠蝗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迁飞性害虫，每平方公里的蝗虫可达4000万只，一天吃掉3.5万人的口粮。蝗虫繁殖能力强，适合多雨环境，成熟期只需要30天，一年可以繁殖2到5代，一代增加20倍。蝗虫所到之处遍地饥荒，一片枯木。蝗虫大军纵然飞越不过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但会造成许多途经国家的农业损失。中国是粮食进口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之际，需要花费宝贵的外汇进口粮食。我希望借此机会介绍蝗虫的知识，呼吁祖国的同胞们提高警惕，抗灾囤粮。蝗虫的危害很大，现介绍如下：蝗虫灾害造饥荒、瘟疫、战争，饿殍遍野，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历史上，蝗灾带来饥荒，引发瘟疫，社会动乱，蝗虫飞过之地，粮食绝收，植物不留。蝗虫所产生的虫卵，等到4年，温度环境合适，又重新孵化出小蝗虫，继续危害农田庄稼，老百姓食无可食，只能吃老鼠，鼠疫泛滥，死人无数。近代蝗虫灾害也不曾走远。根据农业部数据，2014年至2020年，中国蝗灾常年发生面积达2.8亿亩次左右。那么美国能幸免于蝗虫灾害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蝗虫发生在1874年到1875年，美国洛杉矶，当时蝗虫面积达到了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1个北京的面积。蝗虫数量达到12.5万亿只，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原本这场灾害可能持续几年，但1875年春天一场及时的暴风雪杀死了这些弱虫。随后美国各州相继颁布了蝗虫治理法。内布拉斯加州要求所有16岁到60岁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在蝗虫产卵期间至少花费2天时间从事杀虫工作，否则有罚款。农民也开始选择在蝗虫来临之际提前收获的作物，比如冬小麦。因为人民的付出，所以洛杉矶蝗虫竟然奇迹般的绝种了。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虫灾的治理。目前对蝗虫的防止手段有限，沙漠蝗虫栖息地带人烟稀少，无法监控。而灾情一旦爆发，最有效的杀虫办法就是直接喷洒杀虫剂，但是杀虫剂的成本高，而且带来严重环境污染，还有健康风险。生物制剂对于起飞的蝗虫并没有太大的功效。下面我们来采访一下雅秋老师，请问雅秋老师，台湾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蝗灾？台湾的人民是怎么度过的？鸭子和吃货能够解决蝗虫的危机吗？
谢谢孙行健。孙行健问我了一连串的问题，我从第一个开始回答，就是台湾是不是有过蝗灾。那么我年纪比较轻，虽然比你们年纪大一点，但是我没有经过台湾的蝗灾。我从小呢就常常听老人家说蝗虫有多么的可怕，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直到我去读历史书，才发现在1653到1655年这3年之间，台�湾就有3年的蝗灾。这蝗灾呢， 因为当时台湾的人口不多，所以饿死了8000人左右，原来的总人口只有20000人左右，所以将近一半的人口都饿死了。那么在这种天灾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影响到政治，影响到国力，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是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但是因为这一场蝗灾让他们颗粒无收，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治理啊都很差了。因此呢，后来郑成功就把这个台湾给攻下来了，就是在蝗虫替他做了一个，等于是替他做了一个把敌人消灭了一部分，或者把敌人的战力消灭了一部分的工作以后，他就变成能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这是郑成功占了蝗虫的便宜，搭了蝗虫的便车。那么至于说怎么样治理，什么吃货能不能够把蝗虫吃了呢？据我所知，有的蝗虫是不能吃的，有的蝗虫是可以吃的。我不知道等会儿孙行健会不会告诉我们，但是据我所知呢，是独居的蝗虫是可以吃的，它们通常是绿色的，就是看起来像蚱蜢一样的，是可以吃的。但是群居的蝗虫，它们很多蝗虫在一块儿的时候，它们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它们会变成黄色，而且它们会发出很臭的味道，或者是一些化学的这种对敌人的一种武器。所以呢，它们可以让鸟不吃它们，让别的动物不吃它们，也包括人最好不要吃它们。鸭子我想可能也不要吃比较好一点。
好的，感谢亚秋老师。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方安逸同学，你对蝗虫有怎样的了解呢？
我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蝗虫，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讲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很可怕的，因为能把农民种的地全部给吃了，而且像亚秋老师说的，能把好多人就给饿死。
好的，感谢方安逸同学。接下来是我的结束语。我的意见是，蝗虫曾经是圣经十大灾难之一，很难控制。我呼吁祖国的同胞们严阵以待，囤粮备战。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孙行健为我们主持的这第一段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的是第二位我们主持人班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第二年长的同学，相信呢他也是很有经验的，今天他要为我们主持第二段节目，我们欢迎黄诗妍。
嗨，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人，我是小主播节目主持人黄诗妍。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因为我在美国的学习经历有限，所以不太清楚这边的教育阶段和学习方式的所有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一下其他的小主播和老师的个人经历。那就请翻译同学，你可以谈一下你现在的在校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吗？
我在学校是很简单的，上学的时候7点起来差不多就去上学。在学校能够吃一顿饭，然后再回家做作业。
好的，那谢谢方安逸同学的分享。那我们来问一下雅秋老师，你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学习经历呢？
我在美国学习经历已经是比你们年纪都大的时候，已经上到 college 这个 level。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在美国上学非常的自由，可以选自己喜欢选的课。然后呢，其中有一门课是一个表演的课程，那么这个老师呢同时也是导演。那么从这一堂课我学到的更多的就是，在美国老师都非常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方式，甚至包括在表演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剧本，但是他不要求我们每一个字都跟剧本上写的一模一样，他只要我们对剧本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稍微自己的语言去诠释这个角色，然后在表演的时候更自然一点。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老师会非常非常的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那么另外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位同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他说我们的学生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听， 所以他要求学生要非常注意听老师的话，因为他说每一件事情我只说一遍，你们从小都被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变成不会听，根本就不注意听。那么所以他做老师就是，你如果第一遍没听到，对不起，没第二次的机会了。所以全班的同学都变得注意力非常集中，不管是他教我们做作业也好，他给我们布置的作业也好，或者当时在课堂中要讨论的事情也好，我们都只有一次的机会，听完了就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学生来说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听的能力。
好的，那谢谢雅秋老师的分享。访问完两位小主播和一位老师后，我就想邀请在中国上过学的一位同学孙行健一起讨论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学习方式。
好，首先我来说一下中国的学习方式。中国主要是上课任务很繁忙，同时在你学校上学习结束了一天的学习生活之后，你回到家中还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就算你把作业做完了，那么你也有很多的课外班需要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说明这句话就相当于告诉家长我们需要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课外班。然后至于美国的学习生活嘛，我来做一个对比吧。我觉得美国的学习生活就是任务要轻松一些，然后也没有说是硬性要求你要上什么课外班，一般就是如果你在学校没有听懂的话，那么你可以去上课外班补课。然后再具体说一下中国的学习生活。在中国首先呢，就说是考试方面吧，考试方面一般是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这一次机会没有考好，那么你就没有再补考的机会，英文叫 retake。 所以说一次性的考试很重要。同时像高考这种的，就是相当于美国的 SAT， 也是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如果你没考过的话，那么你基本上就上不了一个好的大学。但是如果在美国呢，你就算一次 SAT 没有考好，你总共有四次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差距最明显的地方吧。
那我也想问一下于好文，那你呢，你怎么想？
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可能比中国更紧张一点，虽然说作业少，但是其实作业量是一样的，只是大部分都是在项目的形式来给出作业。我最近就有，就是同时有三个项目，然后就是在要交的那天交了，所以其实挺紧张的。只是中国就是很持续的大量的作业，但是美国这大量的作业其实都是项目。
好的，谢谢于浩文的这个说法。那么呢，其实在中国呢，他很多都会注重于作业啊，中国呢也会很注重于这个成绩方面的问题。中国的老师呢，如果看到你成绩不好，他会有给你很大的压力去学习这一个东西，比如说在作业上给你压力，他也会在老师也会在这个家长方面上也会有压力。那总结呢，也就是说在中国呢可能会更注重于这个成绩，但是在美国呢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它也会注重于个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方式它没有对错，只是看你更会适合哪一种的学习方式。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到此结束，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黄诗妍为我们主持的这段节目。那么在他休息一下以后呢，我们将请他来为我们做这个衔接的总主持人的工作，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在他把他的主持的节目完成之后呢，以后就要由他来做这个工作了。那么在此呢，我还是先介绍下面的一个节目。下面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呢，是我们第三位年纪，我们班上是按年纪来，这个非常长幼有序的，第三位是方安逸，我们欢迎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安逸，今年12岁，在 PCMS 读七年级。我为您邀请的节目嘉宾是于浩文，下面就请于浩文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好，我叫于浩文，今年11岁，我上的学校是 Beaver Lake Middle School。 我在我空闲时间内喜欢拉大提琴，有时候也玩一会儿电子游戏。
好的，谢谢于浩文。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谈一谈 Harry Potter 这套书里的最后一本书，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作者 J.K. Rowling。 这本书是讲 Harry Potter、 Ron Weasley 和 Hermione Granger 去执行任务，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就是破坏所有的 Horcruxes， 这些 Horcruxes 就是 Dark Lord Voldemort 的生命之源。
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的世界就会被 Voldemort 摧毁。哈利波特系列一手出超过五亿册，而且至少每15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这套书。我喜欢这个系列，因为首先每一本书都写得很长，我能够读挺长时间的，而且每一本书都写得很好，我能一遍一遍地读好几遍。我每次看也都会看到新的东西和了解更多含义。这套书适合所有年龄的人，既可以给小孩子看，也可以给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生看，很多大人也喜欢。我是7岁开始看第一本书的，每一本书也看了差不多7次。好的，接下来我想和玉浩文一起探讨一下读这套书的心得。请问玉浩文，在我今天讲的《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这本书，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 Hermione Granger。
好，请问为什么？
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是这组里面比较聪明的，然后好多次都救了 Harry 还有 Ron， 没有她，他们俩肯定活不到最后一本书，所以。
那你最不喜欢的角色是谁和为什么？
我最不喜欢的人可能是 Voldemort， 因为他是这整本书里的可以说是 villain， 所以而且他就是觉得善良和不善良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权力，我觉得这种人是很可怕的。
那我今天又讲了3个人， Harry Potter、 Ron Weasley 和你说的 Hermione Granger， 你觉得谁是最勇敢的和为什么？
我呢还觉得是 Hermione Granger， 因为就像我说的，好多次是他挺出身来救了 Harry 还有 Ron， 没有他肯定活不到最后一本书 Harry 还有 Ron。
那 Harry Potter 这一本系列，你觉得谁是最勇敢的，还有谁是最聪明的和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 Hermione Granger， 因为他不但在学校里很聪明，而且他这种不是就是书呆子，他就是在事实中还可以用到他这种聪明，而且他很勇敢，就是因为他每次都是有困难他不退缩，挺身而出。
他也是帮 Harry Potter 和 Ron Weasley 他们3个一起去执行任务。好的，谢谢玉浩文今天到我的节目里来讨论就 Harry Potter 这个话题，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好的，那谢谢两位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下面就有请一下我们节目里我们这个主持里第4大的一个小主播来，欢迎玉浩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玉浩文。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音乐，我的爱好是拉大提琴，所以我个人对音乐很感兴趣。音乐不但可以让我们身心放松，更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方阿姨同学，她今年12岁，也是我们主持人班的学员，平时她最喜欢玩电子游戏，还有陪伴她的2只可爱的猫。我之所以选择他当我的嘉宾，是因为他对这首曲目也有一些了解。下面我们请方阿姨同学跟这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你们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的著名作品 String Serenade No. 13 Ein Klein Nachtmost， 又称第13号小夜曲。莫扎特是位多产的作曲家，一生创作了600多部作品，几乎包含所有形式。莫扎特一生中写有13首小夜曲，这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作品中分4个乐章，好像一部小型交响曲。现在先给这位听众朋友们听一小段。 今年是莫扎特出生264周年。莫扎特在1756年的1月27日出生在奥地利。这首曲目是写于1787年莫扎特31岁时。莫扎特从小就展现出他过人的音乐天赋，17岁时便已成为中庭音乐家。请问方阿姨，你对莫扎特生平有哪些方面的了解呢？
我知道他是特别有名的写歌的，而且他写了24个歌剧，而且他也写了50个交响乐。我记得他，因为我的生日也是1月27号。
好，谢谢方安逸。这首曲目清新欢畅，情绪饱满，连续出现颤音，听上去正显得生机勃勃，洋溢青春轻活力和生命光辉。方安逸，当你听这首曲目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受呢？
我感觉很开心，因为他用了好多短音，所以会让音乐显得更开心一点。而且我觉得他写歌的时候他也是开心的。
好，谢谢。这首曲目原本有5个乐章，但是第二个乐章的乐谱遗失了，现在变成现在所知的4个乐章。即使如此，这首曲目听起来还是相当完整，丝毫无损其艺术成就。4个乐章分别是：第一乐章快板，是奏鸣曲的形式，曲风华丽典雅；第二乐章行板，有一段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对答，还有中提琴的背景衬托，听来相当惬意；第三乐章轻盈的小步舞曲，让人沉醉在自然美景中，翩翩起舞的欢乐；第四乐章奏鸣曲与和弦曲的结合，曲调轻快，全曲在最愉快的气息下结束。这首曲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管乐器，只是用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与低音提琴演奏出来的音乐悠扬悦耳，优雅清新，洋溢着一股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好，谢谢方阿姨，我们今天就在此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
好的，那谢谢于浩文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下面应该来有请一下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汪子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子琪，今年10岁了，在 McCullough 小学读5年级，很高兴又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一下文章《遇难者的第三个电话》，然后谈论一下你的感觉对这一首文章。所以我们谈论之前呢，我要为大家先朗诵一下这个。遇难者的第三个电话。当恐怖分子的飞机撞向世贸大楼时，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南楼的56层，到处是熊熊的大火和门窗的爆裂声。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没有生还的可能，在这生死关头，他掏出了手机。爱德华迅速按下第一个电话，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重重地将他砸翻在地。他一阵眩晕，知道时间不多了，于是改变主意，按下了第二个电话。可还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又拨通了第三个电话。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沉痛地赶到现场，其中有两人收到过爱德华临终前的手机信号，一个是他的助手罗纳德，一个是他的私人律师麦克。可遗憾的是，两人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他俩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遇难前曾拨出3个电话。第三个电话是打给谁的？他在电话里说过什么？他俩推断，很可能与爱德华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可爱德华无儿无女，又在5年前结束了他失败的婚姻，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 当晚，麦克里斯赶到旧金山，见到了爱德华悲痛欲绝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麦克里斯严肃地说：“请原谅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你儿子庞大遗产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立下相关遗嘱。”可母亲摇摇头说：“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麦克含着激动的泪水告别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不久，美国一家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911灾难中一名美国公民的生命留言：“妈妈，我爱你。”
好的，谢谢我们王子琪的这个朗诵。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准备结束了。
那么汪子琪，你本来是要请谁跟你一起讨论的呢？
我想请雅秋老师跟我也谈论一下，你感觉这首
这篇散文，
对，你感觉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对这首文章？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对母亲的爱。那么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母亲是最爱我们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背弃你、遗弃你，只有你的母亲不会。那么这个儿子一定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他的母亲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决定打电话给他的母亲。你同意吗？
我也同意。然后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遇难者就是爱德华，他一打给母亲，你感觉就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感觉他一开始本来还想处理他的遗产，因为他有很多的钱，他有银行，他的资产等等，但是他发现他已经没有时间的时候，那些就都不重要了。在真正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跟他妈妈说：“我爱您，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不能再多说了。谢谢各位听众的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我们小主播的演出。好的，大家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